内容是主耶稣的再来。你说牧师，上个星期张博士们刚刚已经讲过耶稣的再来了，其实是他抄了我的。今天的经文，今天的讲道是两个星期前已经准备的。不过呢，主耶稣再来是主耶稣给我们最大的诺言应许，所以重复一次也是应该的。而且今天的经文跟上个星期的经文不同，上个星期的经文你记得吗？以赛亚书第九章，今天的经文是启示录第22章。 OK， 那我们现在来看呢，在那个这一段圣经里面，主耶稣给我们四个许诺诺言，其实有五个重点我要大家注意的。第一个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诺言，第二个重点就是主耶稣基督是可敬可靠的，第三个要我们注意的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警告，其实是给那个非基督徒不能够进天堂的人的警告，第四个重点就是我们向基督耶稣的渴望。那最后一点就是，既然主耶稣基督很快的再来呢，我们要做一个怎么样活出一个准备他再来的一个人生。主耶稣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给我们有四个诺言，第一个就是他要来，不单是他要来，他要快快的来，三次那么多，第七节、第十二节、第二十节，耶稣说看呢、啊，我必快来，我必快来。圣经里面充满了神给我们的诺言，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呢，从救赎的时机那个角度来看，从救赎的计划这个角度来看，从救赎的历史的角度来看呢、啊，每一个诺言都已经应验了，每一个都应验了，只有一个还没有应验。在救赎的计划、救赎的时机的角度来看呢、啊，耶稣再来这一个诺言还没有应验。你还记得吗？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带什么来啊？如果你在广东话堂、在英语堂里面，你会听到耶稣再来的时候，敌基督跟假先知是已经会掉在火湖里面的，撒旦会被囚禁1000年的时间的，不能够再迷惑，不能够再抗拒基督耶稣的，不能够更再迷惑圣徒的。耶稣再来的时候，基督跟圣徒跟你跟我一起的做审判、做王、做祭司。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民族渴望的极美极善的世界会成为现实。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的建立纯美纯善的和平公正的没有邪恶没有抗拒没有阻碍基督耶稣的一个千禧年。你还记得吗？我好像是上一个月已经讲到那个千禧年的信息。正因为耶稣再来是上帝耶稣给我们最大的诺言，但是在救赎事迹上呢，这个是唯一还没有完成的。那我明白有那其他的那讲道的人会说反对这一个解释，耶稣不会那么快回来的。因为有一派的解释呢，说犹太人呢要存民主心的存民主的归主，犹太人完全的归主之后耶稣才来，但是现在犹太人还没有完成整个民族的归向主耶稣嘛，所以呢，有些人说耶稣不能够很快的回来的，而且呢，还有另外一些 那解释圣经的说，他们被那个快这一个字啊很困惑。他们说耶稣怎么能够快快的来啊？约翰说这一句话已经2000年了，2000年来耶稣没有再来，很可能我们还要等，等多久啊？等无限那么多的2000年耶稣还没有来，不一定。上帝忘记吗？上帝好像我们一样的随随便便的空口讲白话吗？是不是耶稣好像我们那么随便的去欺骗愚笨的人吗？绝对不是。上帝不能够说谎的，上帝也不像我们随随便便的乱讲话的。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我们看那个启示录22章的时候，我们需要明白快来不是时间性的一个字，不是时间2秒钟之后今天晚上的时候，不是时间很快的意思。快这个字啊，是要从救赎事迹的必须性，救赎事迹的必须性 Redemptive events by necessity， 神救赎的事迹的必须性，从这一个角度来看。那么这个字什么意思呢？什么是救赎事迹的必须性呢？比如说基督耶稣降生，圣诞是上帝救赎事迹的必须的。主耶稣走上十字架受死是救赎事迹里面必须的。主耶稣复活，主耶稣升天是救赎事迹必须的。必须有那些事迹过去完成了，耶稣才能够说我必再来。耶稣必须完成那一些救赎的事迹，所以我说那些是救赎事迹的必须。但是呢，救赎事迹的每一件事耶稣已经完成了，他已经降生了，他已经走上十字架了，他已经受死复活了，他已经升天了，每一个救赎事迹都已经完成了。所以耶稣再来之前不需要完成任何其他的事迹，福音已经传遍天下，犹太人还没有传民主的归主，但是犹太人归主啊，最后的敌基督出现了，哪些不是耶稣基督必须完成的事情呢？耶稣基督他要完成的都已经完成了。所以从救赎必须性的事迹来看呢，从整个角度来看呢，主耶稣基督没有任何他还没有完成的工作，所以呢没有其他的事情他要做的拦阻他再来。所以耶稣基督能够一次又一次的这样说，他我必快来，我必快来。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诺言。第二个呢，这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啊，他是带着报应的再来的。你看第十二节，我希望你的圣经打开，那十二节那我们读圣经的，你给如果没有圣经的话呢，随便站起来可以到后面拿圣经出来吧。你可以看启示录22章，你可以看啊，谢谢。很容易找的，这是圣经最后一页，给整本圣经最后一篇，最后的一页，启示录第22章，最容易找的。你看见第十二节吗？ 主耶稣说我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神的话一次又一次的论到同一个应许的。以赛亚第四十章，以赛亚已经这样说，以赛亚说看呢，主耶和华必向大能者临到，他临到的时候呢，他会给人的赏赐在他里面，他给人的报应在他面前。那约翰也是同样的话，为什么是叫耶稣带报应跟他一起来呀？神带报应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做任何一件事，天父上帝看不见。我们在今天生活里面不能够做任何一样事情，是天父上帝看不见的。每一个人，信徒跟不信的人，每一个人，忠心于主耶稣的，不忠心主耶稣的，所有的事情上帝都看见，上帝都记载在他的书本里面。在启示录啊，第应该是第二十章啊，告诉我们有两种不同的书本，有两种不同的书册的。我们以为启示录只有一本，你晓得启示录有哪一种书啊？我们以为只有这个生命册，其实不是单单一种的。启示录二十章给我们看见还有另外一种的，另外一种就是在生命册另外的一种啊，就是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事情，上帝也有记载的。我们在世上所做的，没有一件事是上帝忘记的，没有一件事是神当看不见的。主用才干的比喻提醒我们，你还记得耶稣用哪个比喻吗？三个仆人，一个给他五千，一个给他两千，一个给他一千。那么给一千的哪一个仆人呢、啊？他拿到上帝给他的那个主人给他的恩赐，他干什么？他做了什么？他什么都没有做，一件事都没有做。主人怎么样对他说啊？你有恶又懒惰的仆人呢、啊？主人责备他。主耶稣用这个才干的比喻来提醒我们，我们在地上所做的每一件事，上帝也看见，也记载，有报应的。上帝不是用糖果来推动鼓励我们去做一个敬虔的信徒，不是用糖果用报应来推动我们要做一个讨主喜悦的圣徒。但是神按我们的行事为人报应，是因为他的公正，是因为神的公义，不是为了推动我们怎么样做人。主耶稣基督带报应再来提醒我们，悔改归主之后，我们的行事我们的为人一样重要。一个基督徒不是一个信主之后，不是以为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好像已经买了一个单程的飞机票，我们在那个候机室里面等飞机起飞上天堂，不能够有着一个思想。我们不是一个现在在候机室里面已经有机票等飞机那起飞去巴哈马过冬天，好像去天堂过冬天那么好一样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典，单单依靠神的恩典，但是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还没有做的一切，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要跟我们算账的，要跟我们审判的。主的比喻是这样教导， 雅各书的教导也是一样。雅各说，说什么？信心没有行为是怎么样的？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不是得救的信心，没有得救信心的证据的。所以耶稣基督再来带着他的报应，就是这一个第二个诺言。第三个诺言，忠诚于主的圣徒，上帝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带祝福来。你看第十四节找到吗？哎呀，谢谢。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可以有权到生命树那里，也可以从门进到城里面。洗净自己袍子的人是谁呀？洗净自己袍子的人呢，是形容有证有据，恒久不变的活在忠心于主耶稣的圣名里面的圣徒。就算世界的压力多重多大，要我们放弃跟随我们的主，无论世间的偶像有那么多，不论世间的引诱有那么强，要我们离开圣洁的生活，洗净自己袍子的人就是有证有据，恒久不变不断的不离弃主的圣徒，就是洗净自己袍子的人，忠心于主的圣徒。他们有两个祝福，第一，他们有权到生命树那里；第二个祝福呢，他们能够进入城里面。能够有权到生命树啊，就是有永生生命的满足的意思。能够进入到城里面的，城是代表天堂的，就是蒙上帝欢迎进入到天堂与上帝同在的人的祝福。生命树里面旁边有生命的江河流过，意思就是说我们永恒的永永远远的生命里面所有的需求所有的需要都有活水的江河滋润的生命树得到我们生命的满足，永远的生命。我们在永远的生命里面干什么的？我们在永远生命里面，在堂堂里面不停的不停止的赞美上帝，敬拜上帝，赞美上帝。你们可不可以啊？你听我唱诗歌，你听我唱两句，第三句我不唱的，为什么？没有声音啊。你看我讲道啊，有没有停过喝水啊？为什么？太干了，太干渴了。永永远远的在天国里面天堂里面歌颂敬拜上帝，会不会累啊？会不会疲倦啊？如果我们有权到生命树那里的，这是永远被生命树的河水和活水江河滋润我们的生命，满足我们永恒的需求的意思。还有呢，我们能够进入到天堂里面，自由的不停不断的不止息的进入到神的同在神的荣耀里面。这个是第三一个诺言。第四个诺言是个审判，这个审判不是给我们的诺言，是给不能够进入到天堂里面的。你看第十五节，在城外有哪些狗，哪些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 拜偶像的，以及所有喜爱朔方的，实行朔方的人，这些人是谁呀？这些人是罪还归在他们身上的人，就是做主耶稣之外的人，在生命册里面没有他们名字的人，在城外，在天堂之外，在神的同在之外，不能够得到欢迎，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的，因为神的同在不能够有任何的罪恶存留在他面前。在神的欢迎之外，不是在天堂附近啊，不是在天堂的郊区啊，是永永远远的在神的愤怒之下的，是在羞辱之下的，永远的与神隔绝之下的，永远的后悔之下的，永远的悲伤之中的。我们中间有谁没有后悔？有没有人我从来没有后悔的？我也有后悔啊。不过我们现在的后悔是主耶稣为我们背走的，我们以前的后悔都归在主耶稣身上的，因为我们归入到基督耶稣里面，因为我们让耶稣代替了我们的罪过，为我们的罪负担带走的。那些在城外的人呢、啊？他们永远的在他们的后悔当中，很悲惨的，很凄凉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归附在耶稣之下。在旧约圣经里面，你还记得吗？他们在营里面住的时候，如果他们有那不洁净的，他们会怎么样？摩西的律法，一个不洁净的人会怎么样的？要在营外，不能够与所有其他的民族一起的，在营外是隔离的。但是呢，隔离多久时间呢？七天，暂时的。但是耶稣再来的时候，不能够进天堂的人，在天堂之外的人，好像说在营外的人呢、啊，他们是不是七天在营外，是永永远远的在神的愤怒，在神在羞辱，在隔绝，在后悔悲伤之中，永恒的在营外。这个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诺言，他再来，他带着报应来，他带着祝福给忠心于他的圣徒，但是他带了这个审判给在主外的人。那么我们现在注目第二个重点，就是基督可敬可靠。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诺言有什么价值？有什么重要？为什么我们看重耶稣给我们这四个诺言呢？因为我们要看重这些诺言，因为给我们答应的是哪一个人？给我们答应的他的身份是什么？他是谁呀、啊？你看13、16两节，给我们形容耶稣基督的身份，他是谁？第13节，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创始的，我是从中的。16节，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明亮的晨星。我们有没有看过这些称号？我们已经看见过好多这一个称号的。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已经提到，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格，是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第一章是形容天父上帝，那么再一次出现呢，是在第一章17节跟第二章第八节，哪里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永活的，我是曾经死过的，现在又活的，曾经死过的，现在又活的，我是首先末后的，是谁呀、啊？ 谁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主耶稣基督吗？所以第一个阿拉法俄梅格是称呼天父上帝，第二个呢是称呼主耶稣基督。二十一章第六节，同一个话，俄梅格阿拉法形容天父上帝。二十二章十三节，形容基督耶稣。约翰用同一个称号，同时间归给父神，也归给圣子耶稣。强调肯定圣父圣子永恒平等的意思。父神跟主耶稣永恒的同等神性的同等的意思。圣父圣子都是阿拉法俄梅格，都是首先，都是末后，都是创始，都是从终。父神跟主耶稣是同等的，创造万有的主宰，同时也是管辖所有的时间，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事迹。那么既然主耶稣与父神同等，神性同等，相同的，他的诺言就是可靠可敬。不单止耶稣与天父享有同一个称号，第十六节约翰说耶稣也是大卫的根，大卫的后裔，也是明亮的晨星。大卫的根，后裔，明亮的晨星，也是弥赛亚的称号。根是什么意思呢？根是根源的意思，主宰的意思。主耶稣说我是大卫的根源，我是大卫的主宰。但是同时呢，他说我也是大卫的后裔。主耶稣出生，父亲是约瑟，约瑟是哪一个支派的？约瑟是大卫支派的，犹大支派的。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呢，耶稣也是大卫的后裔。那么那个明亮的晨星呢，是什么意思啊？明亮的晨星是出自民数记二十四章里面。民数记二十四章啊，我们看看呢的三例能不能够找到啊。民数记二十四章十七节，一个很奇怪的一节圣经。我们读过旧约圣经的，你还记得吗？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还没有进入迦南的时候，有一个王帝聘了一个先知来咒诅以色列，巴兰就是那个先知。第七节，二十四章第七节。哦，谢谢。你还记得巴兰有一个驴子啊？我说的对不对啊？一个 donkey 驴，一个驴子。巴兰看不见，但是那个驴子啊看见，前面有一个天使，用宝剑拔出来，拦住巴兰，不能够向前走。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巴兰的动机是去咒诅以色列的。驴子看见天使，不敢走。巴兰怎么样呢？打他的驴子，一次、两次、三次的打这个驴子。那个驴子最后呢，就对开口啊，对巴兰说：“你为什么打我？你看不见前面有天使拦阻我吗？”巴兰晓得上帝的命令，他不能够去咒诅以色列，他的反而的祝福以色列。他祝福以色列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说错了，对不起，错在我身上。十七节， 17节。哦呀，谢谢，对不起。啊，你看呢？那我们一起来读。我看他，他必打破摩亚的四角，毁坏扰乱自己。你看，第现在还没有看见，那个时候巴兰说的，现在那个日子还不近，但是呢，将来有心要出于雅各。这个就是约翰说的明亮的晨星，这个星呢是代表一个什么呢？是代表一个胜利的战士，击败神的敌人，这是预表弥赛亚的意思。所以约翰就用着一个弥赛亚的称号来称呼主耶稣。我们为什么说这一个诺言是可敬可靠啊？是因为出自神命定的弥赛亚的口。所以我们已经看见主耶稣给我们的诺言，我们已经看见基督的可敬可靠。第三个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基督的警告，18到19节。约翰说这些预言呢，只是诺言许诺，不能够加一句话，不能够减少一句话，不能够增加，不能够减少，是证实证明这些诺言是从哪儿出来的。刚才我们说是出自弥赛亚的口，那现在这一个警告啊，证明呢这些话是出自神的口。因为这一句话不能够增加，不能够减少，也不是第一次在这里出现的。远远的以前呢，上帝已经说过这一句话，摩西给以色列民法律律法，生命记24章里面啊，对不起，第四章里面，摩西对以色列说啊，我现在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能够增加，也不能够减少，好使你们遵守我吩咐你们的，就是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命令。为什么不能够增加？为什么不能够减少啊？是因为这些话不是人的话，是谁的命令啊？是神亲口的命令。生命记12章同样的，摩西说，我吩咐你们一切话，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减少。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这些诺言是可敬可靠啊？不单只是弥赛亚基督耶稣说的，更是神亲口说的。所以呢，给我们看见，我们教圣经的时候，教导讲道的时候，要特别特别留心，我们不能够增加我们的话进入，我们也不能够随随便便呢，你的解释是什么呢？你的思想呢？你意思是什么呢？为什么约翰警告了？是特别假教师的，他们用自己的解释扎进去，他们看见神的话不方便他们的，不喜欢的，他们也删改不讲。所以我们不能够乱用神的话，我们叫圣经的讲道的一定要很小心。所以我们看见基督的诺言，我们看见基督诺言是可敬可靠，我们听到他的警告。那么既然我们有那么大的诺言，我们怎么样存活在今世上？我们渴望主的再来，我们今天在等候的人，我们渴望。你看呢，我没有说我们需要渴望，我不说我们需要渴望，我们渴望。因为如果我说我们要，有一个含义，就是说我们是受命令的，受提醒的， 我们必须的渴望，但是呢，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命令啊？渴望主再来，应该不应该是自然的？应该是自然的。你跟我想不想邪恶撒旦坚坚固固的被囚禁？希望吗？渴望吗？渴望与主耶稣一同审判，一同做王，一同做祭司吗？你跟我渴不渴望与主同工同力，建立带一个极美极善的世界到人间吗？我们渴望上帝给我们的报应祝福带到我们面前吗？有谁不愿意啊？所以渴望主再来，这自然的，我们不需要主命令我们的，我们不需要被提醒的。渴望的将来是从我们每一个圣徒的心底里面自然的发出来的。所以你看这二十节，二十节最后一句话怎么样说？阿们，主耶稣啊，请你来吧，请你快快的来吧，我渴望你再来啊。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心底里面都有你渴望再看见的人，有没有？一定有。我不向你们抱歉，我也不怕你说，哎呀，牧师太重感情。但是呢，我跟你说，我心底里面最渴望见到的人，我父亲今年100岁，他还活在世上的时候，他今年100岁。我们今年呢，我们的家族有两次很大的团聚，都是纪念我父亲100岁。但是呢，我父亲走了已经41年了，我今年我母亲98岁，两年之后我们再一次的一同团聚，也是纪念她100岁。但是呢，我母亲过去44年了，我跟你说啊，在人世间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我父母我更渴望再见到他们。为什么我敢这样讲啊？因为我知道你一样的有这一个渴望，你也有你亲爱的人走了过去了，你渴望再见到他。但是呢，我们心中亲爱的人走的人，有谁曾经给我们许诺他会再来？有谁呀？只有耶稣基督，我们最亲爱的离开了，他是唯一一个对我们说他快再来的。你心爱离开的，你渴望他快来，我们灵命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时代里面等候也是一样，灵性的成长就是在这一个地方看见。灵性成长的人就是日日增加渴望主再来的一个人，不需要命令的，不需要提醒的。我们越爱主，我们就越渴望他再来。但是呢，渴望是一件事，准备好呢另外一件事。有人对你说，我要到你家里面住一段时间，我要来探望你，有没有准备好啊？怎么样办啊？你住的地方乱七八糟的，客人住的房间啊也是堆满东西的。为什么客人住的房间也堆满东西啊？因为地库下面呢，车库里面呢都是乱七八糟的， 都是买卖你的东西的，没有其他的地方放了，你都放在客人的房间里面了。哎呀，有人来你家了，恐慌吗？一会儿快快的清理，快快的弄干净。广东人说洗屋啊，洗干净了。启示录的信息就是怎样，既然主耶稣快快的再来，我们怎么样准备，我们怎么样洗干净我们的房子，我们怎么样清理弄干净，将我们的生命调整处理正当，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可以欢愉的见到我们。十个童女的比喻就是这一个教导，五个银子的比喻就是这一个意思。一个银子那个仆人什么事都没有做，主耶稣说你是有懒惰又饿的一个仆人。一个准备好见主面的人生是怎么样的，我给大家三个提议。第一个就是蛮有成果的人生，一个准备好欢迎主再来的人生是一个蛮有成果的人生，不是为自己的成功，不是为自己在人面前表现我的成就哪一种蛮有成果，乃是为主结满果子的生命，为天国，为教会，为主耶稣基督的教会结满果子的生命。主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教托，我们用主耶稣教托给我们的荣耀他，建立他的教会。主耶稣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也不会羞愧。结满成果的人生不是人的年纪多大，不是我们的健康能够限制的。我们今天老老实实，不比年轻时候那么强壮，那么有力，走动那么快，那个是事实。但是呢，老树也一样的能够结果子。树越老，结的果子越甜。你看教会外面的那个桃树，13年前种的，种的时候头三年没有果子的，第四年开始结果了。你有没有留意啊，每一年越来越多的，为什么现在那个树啊有好多树枝已经断了，因为果子太多啊，太重啊。六月的时候你没有记得了，很低的，都是买满桃树桃果的。他们告诉我今年去年那个桃子啊最甜最有味道。树越老结的果子越甜，特别在侍奉上帝的事情里面。所以这个第一个，准备主再来的人生是一个为主结果的人生。第二呢，准备好的人生是一个能够曝光的人生，是那个能够被人审核的检视的人生，不是外表能够曝光，而是内外都能够被检视。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但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每一天上帝的赦罪，不单是归主的那一天我们认罪悔改。一个准备好主耶稣再来的人生是一个每一天信主之后都需要认罪悔改离开罪恶的人生。我们每一天都按照我们所信的活出我们所信的，胜过撒旦的谎话，胜过世界虚假的价值，胜过世界给我们的压力。这一个是一个能够曝光的人生，不是无罪的人生。 乃是一个认罪悔改的人生，结满果子的人生，认罪能够曝光的人生。怎么样能够活得出来？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尽验尽量能够活得出来的，是必须依靠主的恩惠的。所以约翰说那么多的话，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21节，你念出来吧。21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与众圣徒同在。现在你明白了，我常常说了，人生最有价值的是耶稣的恩惠。圣经最后一句话，这是一个约翰的祷告，愿我们得到最重要的，人生最需要的，就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惠。恩惠恩典是同一个字，主耶稣的恩典让我们得救，但是我们每一天生活的力量也是靠同一个恩惠，主耶稣的恩惠。老老实实我们是年老衰退的，但是我们每一天活在主的恩惠当中，我们有能力，我们有肯定，平安的，喜乐的，安稳的，存留在主的恩典里面过日。我们衰退，我们无能，但是在我们衰退无能的时候，就是神的恩惠，神的能力最大显明的时候。生命的力量就是在我们衰退的时候最明显的看见，因为准备好主再来的人生也是一个持守不放的人生。 Perseverance, a life prepared is a life of perseverance。 你留意，我没有说 endurance, 我没有一个坚韧，我们广东人说咬根牙根，我不晓得普通话有没有这一个话，咬紧牙根，这是这样的意思。哎呀，我生命里面很痛苦啊，但是我很坚韧的，我要顶住我的痛苦。我们广东人说谁顶，普通话有没有的，拼命的顶住。一个预备好主再来的不是一个拼命顶住的人生，因为拼命顶住有一个负面的意味。哎呀，我生命好，我的身体好痛啊，这个是我的十字架了，我一定要背负的，所以呢我要拼命的顶住。那个不是准备主再来的一个人生。一个准备主再来的人生不是一个谁顶，我要教你们广东话，是一个持守不放的，有正面的意味。 Perseverance 有 positive implication, 正面的意味，这是抓住握住不放。你年轻的时候你的喜乐，你的力量持守不放，天晴顺景的时候你的感谢，现在天阴了，现在不顺利了，但是你以前的感恩你持守不放，就是准备主再来的心态。四周围的人都是很爱主的，很兴奋的，今天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人在聚会了？因为有好多人在那个基督徒大会里面去，他们有一个冬令会。哎呀，在冬令会的时候所有其他的人都是很爱主很兴奋，哎呀，你感到我要爱主爱主。但是呢没有好多基督徒在你旁边鼓励你的时候呢，四周围的人攻击你的时候呢，你以前那个爱主兴奋的心你持守不放，这是一个等候预备主再来的事。你忠心效忠于主，这是持守不放的意思。只有在主的恩惠里面才能够活出为主结满生命结满果子的生命，唯有依靠主耶稣的恩惠才能够过一个能够曝光被检视的生命，唯有主耶稣的恩惠才能够让我们持守效忠主的生命，预备好主再来的人生。愿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里面 每一天都活在主耶稣的恩惠里面。我们一同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每一天每一个聚会散会的时候，我们都说但愿你的恩惠，但愿父神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我们同在，不是顺口说的，乃是我们生命真的需要的。在我们衰退的时候，在我们软弱的时候，在我们失意的时候，就是你的大能恩惠最明显显明的时候。但愿我们在新的一年中，你的恩惠、你的慈爱、你的能力、你的同在更明显的每一天，让我们在我们的身旁。但愿主耶稣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你的名求，阿们。